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你好吗？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学习。我是你的同工方亚新，方是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究查考传道书。传道书的研究这段日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和收获呢？其实这一卷书也说出了人生的一些现象，也说出了非常深的探讨到人生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用心来查考，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卷非常合适作为一个福音布道性的一卷书卷。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再来认识神所赐的这生命的意义，也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透过查考这卷书，看见人生的虚空。好，那么底下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能够再一次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仍然接续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的内容，接续上一课程中我们提到的敬畏神，到神的面前，以及在神的殿中要注意听和说的问题。为什么传道者用脚步、谨慎或者谨慎脚步来形容听呢？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或作胜过献愚昧人的祭。在这里传道者他提到谨慎脚步来形容听，并且警告献祭方面的事情。请参看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到23节。在神而言，神喜悦我们听从他的话，更胜于我们献祭给他。一位不听从神的人，他所献上的祭，神不但不悦纳，反而认为这是恶，是得罪神。献祭是在神殿中一个主要的侍奉，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一个不听从神话语的人，他会错误的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理念来献祭。扫罗王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当汲取这样的教训。在教会中的侍奉，若不是出于对神的顺服，就不会蒙神的悦纳，反而会得罪神。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这样的危机，就是以工作代替生命，以侍奉代替生命的长进和追求。不但在旧约中，神常常借着先知提醒他的儿女，就是在新约里 主耶稣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同时在新约中，主耶稣常常用一句话，每逢遇见重要的真理时，耶稣总是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特别是在启示录中，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中，每一封都提到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刚才在第四章十三节那儿提到，王不肯纳谏，也正是不肯听的人。求主恩待我们，赐给我们受教的耳，好让我们能听从神，接受神的旨意，按着他的旨意来侍奉他。第二，传道者提到说的问题，人向神说话，这是指着人向神祷告，也是指着人在敬拜神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听，是积极方面的，现在所提到的是消极方面的，就是静默。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也启示我们，在神的殿中有神的同在，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只有安静才能使我们专心去听，才能够在神面前敬拜神，一切的活动都要安静的进行。这个安静倒不是说你一句话都不说，而是在心灵里边要非常的安静。在我们的聚会中，不论是领会的、领诗的，或者是讲道的、讲课的，都是在神面前说话的人，或者说是在神面前做出口的，这些人就要格外的小心，不可冒失开口，也不要心中急躁，要说该说的话，要说神感动他说的话。第二节说，神在天上，人在地下，这是一种尊卑的形容，叫人不要忘记了自己在地上的地位是一个卑微的地位。如果我们常常能够记得神在天上观看我们，他在听我们，我们就会更警醒。第三节有一个结论，就是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这个梦不只是晚上做的梦，也包括了白日梦。如果您心中老是惦记着许多繁琐的事物，那么当您听到的时候，心中就会去思想那些事情，那么道就听不进去了。在新约，耶稣曾经用撒种来比喻听道，就深刻地启示出了人的思想思虑会像荆棘一样，使道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此外，我们的话越多就越容易出问题。咱们中国人说言多必失，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听和说这两方面操练来敬畏神。接下来要在这段经文当中继续与您分享有关于许愿的这个信息。在人向神的祷告中，人常常会带着一颗许愿的心向神祈求。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第四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一个还愿的问题，提醒我们还愿不可迟延。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总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不要轻易收回所许的愿，或者说是许错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口头上的罪。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献身的事上，常常不能还愿，这不仅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而且是一种欺骗神的行为。 许多人向神献身，但是却不肯过献身的生活。在聚会中，我们很热心地把自己献给神，但是散会了之后，也不要忘了要热心地去行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语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神是信实的，在基督徒的里面，这个新生命是有神的性情，我们就应当多多的操练，听到，安静，等候神，小心说话，并且向神还愿，好叫我们能够多得神的喜悦。接下来就继续与您分享《传道书》第二篇信息的第三个部分，日光之下的徒劳，这是从第五章第八节到十七节，其中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有关于欺压这个问题，这是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在第八节中，他提到两件事，就是穷人受欺压与夺去公义公平的事。同时传道者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不要诧异。诧异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吓一跳，是惊奇、吃惊的意思，是对于事情的那种惊讶感。那么对什么事情有惊讶感呢？就是穷人受欺压，就是公义公平被夺去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圣经要我们不要诧异呢？或者说为什么传道者要我们不要吃惊，不要吓一跳呢？接下来就说出了这个原因。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这个形容描述他究竟在说什么呢？我们再回到第八节的两件事，究竟有谁能欺压穷人呢？同时又能夺去公平和公义的事呢？这个夺去这个字是指着一种违反他人的意思而强取其所有的一种行为。而在这节经文中，夺去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公平和公义。可见他是指着这种人不按照公平和公义的定规，而按着自己的私意而行，这就是夺取公平和公义了。然而这些人不论是什么人，不论是有多么高的地位，总是还有比他更高的来监察他，这就是天上这位至高的神，他监察地上所有的人。所以传道者教导我们不必为这些事而惊讶，因为神必报应他。第九节这里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为什么传道者要说这句话呢？因为这句话启示出了神的公平和公义，就是贫富贵贱都是受田地的供应，都是吃地里边所长出来的五谷杂粮。因此神必不会偏待任何一个人，他如何使地供应众人君王，他也照样监察众人和君王，也照样要审判众人和君王。所以我们只要像第七节这儿所说的，只要敬畏神，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上不论发生什么事，神都知道，而且神也必会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全地。而人所当面对的心态就是敬畏他，凡事按着他的意思行，凡事都求告神，否则呢，我们就不敢随自己的心意去做。在这一段信息中的第二个重点，请我们看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在第十节中提到了银子，这是财。第十一节提到了 或物，这是物。第十二节提到了安息。在这段经文中，贪这个字就是爱的意思，中文是翻成贪爱，但是在原来的圣经中，它用的就是爱这个字。这个爱与爱邻舍和爱仇敌的那个爱是同一个字，也是与新约中的爱有同样的意义。爱是神的属性，人也具有这种性情。爱是有延伸性的，并且神的爱延伸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将神的爱再延伸到我们的身上，同时基督也命令我们要把基督延伸到我们身上这种神的爱也延伸到弟兄姊妹的身上，这就是彼此相爱。但是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人将这个爱给延伸到钱财上去了，并且不因得银子知足。为什么呢？因为银子不是爱的延伸对象，而人错把银子当成了爱的延伸对象，于是就无法满足爱的延伸性，所以就不能知足。另一个例子是丰富。丰富的意义相当的广泛，但总归其意，这是一个关于量的问题，同样的也是不能知足。那么爱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是人，就是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可见爱的延伸对象必须要与神的旨意相吻合，这就是爱的延伸性，并且延伸到人的身上。银子是神所赐的，不论是财物物质都是短暂的，而只有爱才是永恒的。第十一节这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益处原来是有剩余或者有多的，有剩下来的意思。这边就提到，你赚的越多，你花的也就越多。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你还会有什么多余的呢？最后传道者说，不过眼看而已。第十二节这里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里呢是在讲安息的问题。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他的心中所思想的尽是钱财，这些思想会让他睡不着觉，让他不得安息。有了钱财，又怕人来偷，又怕人来抢，这些呢都会使人失去安息。这是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中的第三个部分里边所提到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与您分享传道书第五章13节到17节，这是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中的第三个部分中的第三个重点，是讲到财富的问题，主要的是讲到财富不能长久的问题。在第五章13节到17节中出现了祸患这个字，财富不长久反而会有祸患。这个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他的资财，却反而害了自己。这个祸患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指的祸患并不是一般性的天灾人祸，这里的祸患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它是一个渐渐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它是有变化的。起先呢看起来不像，但是越到后来越形成可怕的灾祸。第二个，这个祸患的特质是，这个祸患是非常的深，以至于圣经说它会反害己身。那么 这个可怕的祸患是什么呢？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己身。正好像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积存资财怎么会成为灾祸，反害己身呢？人积存资财总是为了将来自己的需用或者是方便，但是圣经在这儿告诉我们要小心，它会反害己身。这个反害己身是怎么样形成的呢？也就是讲到这些资财会成为我们的神。诗篇第16篇第4节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作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有许多人崇拜金钱，崇拜物质，而忘记了神。耶稣也说过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确实的可以知道，我们积存资财，若不是为了周济穷人，而是让这些资财、物质、这些财富、金银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偶像，那么我们至终就会反受其害。接下来我们与您分享第二篇信息中的最后一个部分，神的恩赐，是在第五章第18节到第20节中所启示的。第18节一开始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请注意，传道者他所强调的是神的恩赐。这个恩赐倒不是指着服侍的那种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恩典的意思。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要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凡事我们都要知道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知道是神所赐的，我们就应当向神献上感恩。如果是神所赐的，神也盼望我们能够把他所赐给我们的来与别人分享。当我们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与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心灵里边就会得着神更多的恩典。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并且耶稣也鼓励我们，让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与别人分享。如果我们肯给别人，神就会给我们更多。并且耶稣说，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过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用劳碌所得来的，但是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神不按时从天上降下雨水霜雪，那么地不得滋润，又怎么能够为我们效力呢？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的恩典。第19节这里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请注意，这里说能取自己的份，就是说神量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给我们的，神量给别人的恩典呢，就是给那一个人的。如果我们轻看了神量给我们的这一份，而一直去注意神量给别人的那一份，这就容易得罪神，也会使我们起贪心。因此传道者在这里特别强调能取自己的份。所以您从神得了一份恩典，也许这份恩典在您会有多余的，您的收成很丰富，但是也要注意，在我们左右那些收成不丰富的人，您可以把您自己多余的来与他分享，这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在我们丰富的资财中、丰富的收成中、 丰富的劳碌得来的好处中与别人分享，这是一种彼此相爱的真理，更是神乐意看到我们中间所应有的一种生命和生活。第二十节这儿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因这个字就是告诉的意思，换句话说，神会告诉他，神会把喜乐的心赐给他，这是一个应许。换句话说，这个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回应，一种报应。因为一个人愿意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么神就会以喜乐来回应他，以喜乐来报应他。所以耶稣鼓励我们，多给人的就有多给我们的，耶稣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样的人，他不会一直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资财上，因为他自己已经足够了，有余的呢他就会分给别人，所以他的眼光，他的思想都会放在别人的缺乏上面。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他就不会不能安息，因为他每天都可以得着神给他的喜乐。他虽然把剩余的都分给了别人，但是他能够把他的心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专心在主的身上。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慈恩典的神，愿您那丰富的恩典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并且能够把有余的分给那缺乏的，好叫您的爱在我们中间能够流露，好叫您的爱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别人的祝福。愿您使您的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好叫世界上的人能够认出我们是您的门徒。帮助我们不以资财丰富为满足，乃是以神丰富的生命为满足。帮助我们能够在您面前学习这些真理，求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老师带来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这一堂课下来，您觉得是不是非常的有收获呢？如果您对我们的课程听完之后有一些什么样回应的，欢迎你来信到电台和我们交流。另外，我们也为这个课程预备的课程讲义，不晓得您是不是已经有了呢？如果您还没有，赶快来信到电台向我们索取吧。来信注明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那么方亚欣就会尽快为您服务的。今天我们课程就上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您。人的一年。